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会挑战父母的权威，并且也会去检验父母是否是言行合一哦。因此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当然跟过去大大不同了。而面对青少年的孩子对父母说你是个伪君子的时候怎么办呢？千万不要灰心丧志哦，这是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在西芹妈我家这一本书特别有一章是谈论到这个主题，我想呢是非常贴切的。而且尤金彼得神牧师他本身也经历过女儿对他这样的质疑哦，而他是如何回应的呢？读这一本西芹瞒我家之前，当然还是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福音正主协会出版，由巴克博士所写，魏玉琴姐妹所翻译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不灰心丧志，经文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行在神的旨意中。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不灰心丧志，无论我们在基督身体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蒙召不是为要追求成功，而是对主持守忠诚。基督要建造他的教会，他会照着他的旨意来使用我们，甚至透过一次又一次看似得胜或灾难的方式。我们的责任不是让外在表象来愚弄我们，而是在我们被交付要完成的特殊任务与角色上保持一种坚决的忠诚，为的是荣耀并取悦圣父圣子圣灵，因为他们协力的行动推动了整个建造的过程。这样的忠诚是不论环境令人灰心或激励都能热切持守的恩典，不论沮丧或得意都以谦卑的态度固守岗位。而这样的功课需要依靠神的扶持来学习，唯有当我们不断亲近耶稣基督时才能得着这样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迷失在追求世界的成功和掌声时，恳求你不要让我偏行己路，引导我回到正路，无论环境如何都谦卑地在你所呼召的岗位上忠心服侍，荣耀你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一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我不要去教会，你根本就不相信我。这些说辞会激起青少年的父母很大的反应，焦虑、愤怒，保持距离，绝望。但是彼得生牧师认为，这样的接触会带给父母和青少年更亲近神以及亲近彼此的机会。事实上，青春期就是一个神赐给中年父母亲的礼物，你能同意吗？家中有青少年经常会觉得鸡犬不宁，但是有金币的生牧师说是一份礼物。确实，如果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来陪伴青春期的孩子，他会是我们中年父母成长的礼物。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主题仍然是非常的劲爆哦。当青少年对父母说你是个伪君子，那可怎么办呢？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有文化出版社出版，由金碧的生牧师所写，何永妮姐妹翻译的《稀奇满我家》第八章，你是个伪君子。当青少年发展出抽象概念的能力时，他们开始学习建立基本原则，然后把这些原则拿来应用在特定的情况中。如果是代数、逻辑演算的原则，他们会拿来用在解决问题上；如果是道德的原则，他们会拿来套用在自己父母身上。做父母的对孩子拿自己过去所教的回过头来对付自己，心里头相当的不是滋味。来自青少年儿女的强烈指控，你是个伪君子，是父母要忍受的最大的痛苦之一。之所以如此痛苦，是因为这话总有几分真实存在，这也是父母最难为自己辩护的指控。防卫性的回应通常会被认为是证明指控的另一项证据。青少年正处在道德家和理想家的阶段，他们开始觉醒到伟大抽象的道德概念，和平、爱、公平、诚实、公义。在做孩子的时候，他们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中得知这些名词，通常应用的人是父母。做父母的，不论自觉与否，都会把自己设定为公义的老师，他们定下标准，画出界限，提出理想，因此孩子很自然会把父母和这些理想连在一起，用他们说过的话来识别与鉴定他们。做父母的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不会受到批评，没错，孩子会不守规定，违背命令，他们会不听话，不理父母，但是他们这种行为通常都不是针对父母个人而来，他们不是在评估父母的话或是质疑他们的权柄。但是当青春期开始之后，他们会了。对做孩子的来说，某天早上醒来明白父母既不全能也不全知时，一定感到非常震惊。在几年前，他们已经知道父母不是无所不在的了。青少年开始认识一个更宽广的道德世界，他们开始拥有能力去构想出道德的原则。对小孩子来说，道德是一堆还未整理好的可以和不可以的规定，青少年却开始把道德纳入模式里。以诚实为例，对小孩子来说，诚实是不要在学校考试中作弊，青少年则会明白诚实是一种原则，他们可将它应用在任何情况中。要不了多久， 父母就会变成那些情况之一。做父母的这时候会发现，自己的儿女正用他们所提供的道德眼镜在详细的检查他们的行为。年轻人会用父母教过他们的原则对政府、学校、同侪，甚至包括父母在内做道德的判断。面对这种情况，做父母的反应从愤怒的防卫到像是十八世纪耶稣会修士般充满理性的详尽阐述，到粗暴的冷漠以对，不一而足。其实做父母者还可以发展出另外一种反应，就是感谢的心。做父母者要感谢现在家里有了某种侦测器，当他侦测到虚伪作假的情况时，就会发出警铃声。父母需要这种响声。虚伪作假是人自己最难察觉出来的一种罪。人一旦开始虚伪作假，会立刻看不见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果没有外来的指控，没有让我们惊醒的干扰，我们会经年累月地认为自己的信仰和道德都没有问题。青少年扮演道德侦探的动机可能不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单纯，但的确发挥很棒的功效。基督徒应该害怕自己假冒伪善超过一切，没有比假冒伪善更令耶稣动怒的事了。耶稣以怜悯的心每天持续不断接触那些偷窃、犯安息日、犯奸淫甚至杀人的罪人，但是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总是遭到他严厉的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一点都不是坏人，他们在第一世纪的社会里是属于承担责任、有道德又受尊敬的人，他们提供每个人都需要也依靠的稳固领导，没有他们，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就无法流传下来了。今日父母的情况也差不多，那为什么还要对他们如此严苛呢？因为多给的就向他多要。法利赛人被赋予责任，要在神的事上带领百姓，他们的任务是在道德和礼仪的事上做决定和指导。任何有关人的道德和属灵的事都是他们的专长，他们给人绝佳的指导，耶稣对他们的教导并无意见。那么耶稣为什么不尊敬那些在他自己的传统中做同样事情的人呢？他们对人说的是摩西和以赛亚的话呀，他们是照着立位记上的仪式在做啊，他们让群众清楚看见他们对天父的祷告啊，他们穿着醒目有象征意义的袍子，好让大家不忘记自己的起源和命运呢。如果文士和法利赛人活在雅典，他们将因如此杰出的表演受到全城人的尊敬，在耶路撒冷他们却受到耶稣的谴责。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呢？因为对耶稣而言，在有罪的人和慈爱的神之间，神的话成为一种个人的回应。重要的是人的回应，内心深处因回应神而有信心、盼望、认罪和悔改，这也就是所谓活出神的话。我们的心，圣经中所有伟大的隐喻都是要我们和神开始有正确的关系。宗教信仰不是一个人为了别人而把真理做出来的仪式，而是在信心中每个人都亲自经历到神。整出救赎的大戏已经上演了，不是在希腊的舞台上，而是在人的内心里。任何将希腊的方法带到信心世界来的人，都违背了信心的真正意义。把它当成谈论的话题，而不是身体力行；把它当作外表和形式，而非热诚与委身。做父母的，长久以来都站在一个说话者的立场，不论所说的自己是否真心相信，也不论自己是否体验到。事实上，他们所说的跟自己的体验毫不相干。他们警告孩子不要穿越马路，自己却穿越马路。他们要孩子八点就寝，好有足够的睡眠，而自己却熬到半夜，以致第二天脾气暴躁。要求孩子做的事，自己却不做，这是不行的。这样的结果是， 做父母的习惯了把告诉孩子的一套跟自己所做的另一套分隔开来，他们心里有一定的原则，有关安全、健康、礼貌、规矩，但是应用在自己和孩子身上时却是不同的。这种做法无可避免地必在许多事情上把父母带向危险的文士、法利赛人、伪君子的光景。有一年夏天，我们全家去落基山脉的国家公园践行，我和14岁的女儿正穿越一片高山的草地时，我停下来欣赏一丛从来没见过的野花，花朵四周的草地非常浓密，我担心自己等一下回头时记不得它的位置，于是停下来顺手摘了一朵放在口袋里。这不但破坏了清楚不许摘野花的规定，同时也违背我自己多年来不断教导孩子的格言，除了照片不带走遗物，除了足迹不留下遗物。当我们继续沿着小径前进时，女儿突然说，爸爸，你跟尼克森一样坏。当时正是水门案发的那年夏天。我的反应是为自己辩解，我说，你要了解规定的原本用意，我这是为了让别人也能欣赏到这朵花，但是我们在这么偏远的山里，花又这么多，我在这样默默无闻的地方非常小心地摘一朵，设立公园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一些像我们这样的人可以亲近这伟大的创造，学习和研究神的手工，我摘这朵小花是完全合乎这里的精神的。我的女儿没有回话，我们沉默地往前走。我不知道她的沉默是因为不希望她父亲像尼克森一样坏，所以接受用那么烂的逻辑辩解以免希望幻灭，还是她沉默纯粹对父亲的伪善感到羞愧。无论如何，我们越往前走，那指控就越发令人难受。渐渐的，令人惊叹的山岭和绿地之美我都无法享受了，我唯一感受到的就是你跟尼克森一样坏的指控，以及自己牵强的辩解。最后我再也受不了了，终于对他说，我想你是对的，我是说我和尼克森先生，我不但违法也违背了我自己的原则，我很感激你指出我的错误。那些平常一直教导别人该怎么做的人，有时候以为他们不用遵守自己的原则，我应该要遵守的。回顾这整件事，让我明白青少年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我那两个还未进入青春期的儿子绝不会这样指控我，他们认为我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因为那是我做的。我妻子也不会这样指控我，她通常都是夫唱妇随，和我有相同的兴趣和盲点。但是由于青少年特有的眼光，我女儿察觉到个人表现和道德原则之间的关系，并且够勇敢地说出她所看到的。开明的父母愿意在许多方面受到青少年的检验，他们一定会注意到假冒伪善并发出挑战。对此我无能为力，但我相信这是青少年为我们做的最有用也最及时的事。虽然有的时候青少年会用道德的口气说话，我不认为这就表示他们突然间得到道德的权柄，他们的洞察力不会突然间把我们推到一个高超的位置，在他们没有意料的地方，他们父母身上发现愚蠢、不让步和邪恶，只是他们道德教育的开始。有一天他们也会在自己的身上发现，当他们发现的时候，表示他们不再是个孩子了。就如坎普顿所言，成熟度的测验在于饶恕比你年长的人。青少年用有贬损含义的假冒伪善一词，既笼统又经常不够精准，有时候他们只是用这词代表罪人，一个不完美的人，一个会忘记、会生气、会弄错的基督徒而已。即使如此，一些对假冒伪善本质的基本教导还是没问题的，因为假冒伪善并不是指一个自称为基督徒却同时又犯罪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最棒的圣徒也是这样。假冒伪善是指那些 花时间把宗教生活仪式化，却从不打算真正活出来的人。他们是那种不考虑在亲密的关系和个人的行为中活出信心生活的人。假冒伪善者不见得比别人犯更多罪，他们只是比别人更多假装。他们也不是常常失败，虽然有时他们会失败，但假装的时候更多。不要只因为我们的儿女发现我们不完美，就不让他们看到假冒伪善的事情。他们需要知道这一点。每个青少年都会有一点要挟人的意味，而父母亲总是吃亏的一方。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诗歌，曲名是《多一点》。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明天。
今天从《稀奇满我家》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八章，你是个伪君子。我们都不是完美的父母，但是我们不要做一个假装完美的父母哦。好，在下一回呢，会继续看到第九章，我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教训他再多一点。